他先问这个问题啊。佛陀就告诉他，说有四种事不可轻视，四种事不能轻视。第一个，年幼的王子啊，你不能瞧不起年幼王子，他当然当王，你得罪了王子，他将来啊，对不对啊？他会变王啊。那第二，是出生的小龙，那出生的小龙他不会行云布雨啊，呼风唤雨啊，等他变成大龙的时候不得了了，对不对？他可以呼风唤雨啊，行云布雨啊，可以让他风调雨顺，也可以叫你啊，这个水，这个干旱水灾，他都有这个神通力量啊。所以出生的小龙不能轻视。第三，星星之火不能轻视他。我们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呢 你在山上一不小心丢了个烟蒂，造成了那个山林大火，说星星之火不可以轻视。第四，是年轻的僧侣年轻的出家人学佛是什么？看得破，放得下，你放下万年，立地成佛，一念明心见性，放下万年，恢复你本来心地的清净的面貌，那就是众生成佛所以经上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一样啊。那我们为什么现在不能成佛？因为我们的心念念被外尘境界染污了，佛心清净，不被外尘境界转，一切境界不能动他的心，那叫众生成佛，就差这个。所以离一切相即名诸佛，就差这么一点而已我们着一切相，名一切凡夫，所以离相就成佛了。所以年轻人他能够顿脱，能够一下放下，一下看开，一下放下，那就成佛了。所以龙女一转身龙女呢一转身就在他方是在某一个世界成佛了。他就是什么，一下能够放下一样万年，顿悟顿脱就顿证了。所以佛就告诉他，年轻的僧侣不可以轻视这成佛不是论年资的，是论你有没有办法放下。所以叫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个屠刀就是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就立地成佛了。所以佛陀又跟波斯匿王跟皇后、跟王公大臣开示佛性平等，人人都可以成佛，都可以转凡成圣像我刚才所讲的这个道理大家听得非常的受用，非常的这个欢喜，都发愿要修行所以这个波斯匿王跟皇后莫莉夫人也都来皈依佛陀，成为忠诚护法的佛教徒。尤其那莫莉夫人非常有智慧莫莉夫人有一次她说八关斋戒，她那一天听到一个风声，波斯匿王要杀那个厨师，他那个厨师不晓什么事情得罪了这个波斯匿王，要杀这个厨师。皇后也知道了那个八关斋戒是过午不食的不要说喝酒，过午不食的过中不食他就请那个波斯匿王说今天要请皇上晚上陪我吃饭吃饭是皇上奇怪，今天不是八关斋戒不要紧了请皇上来一起吃饭了，是在那个宴席里面呢，在饭局里面呢，还喝了酒请他这个喝酒。这个波斯匿王觉得很讶异皇后，你不是今天受八关斋戒吗？不能过午不食，过中不食那更不用喝酒你怎么也喝了酒了也破了戒了，也吃，也过中也食了，这岂不是破了八关斋戒吗？皇后就说：“我听说皇上，你明天就要把这个厨师给斩了，对不对？我下午才听到的，对不对？就要把他给斩了那把他斩了，我以后再也吃不到他的饭了嘛，对不对？也许他的饭呢，接下来当我陪你喝这个酒的时候，他们菜太好了，所以我想回味最后这一餐所以我就特别就今天舍戒了。”对不对？吃最后的晚餐了，是吧？陪了皇上吃最后晚餐，皇上一听，他就知道意思了。这皇上第二天就取消了，不要杀他了，对不对？警告一次，对不对？警告一次以后不可以再犯了，就救了那位厨师的命。所以你看哪个重要？这戒的精神在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了。你看他救了一个人的性命，对不对？他破了戒， 他也吃也喝了酒，你看哪个功德大？他破戒变成大功德，他说：“哦，我今天过中不食，我不破戒，今天啊，那第二天那个厨师被砍了。”你说哪个重要啊？你就知道啊，戒的精神。所以我们持戒是持戒的精神，所以戒有开遮持犯，有的需要开源，有的需要你要主持不犯，这个都是要智慧。所以戒也是建立在智慧上啊，这是一个故事。所以我们学习佛法是要追求智慧无上正等正觉，只有智慧才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一切的烦恼都是靠智慧啊。好，我们请看底下啊，佛陀成道后的第六年，回祖国探望年老的父亲姨母婆舍婆提和阿难陀等几个堂弟及罗诃罗也信佛，后来都出了家。当净饭王高龄93岁那年，也是病重垂危，佛陀特在回国为父王临终说法，送终扶棺，布施财物表示孝敬啊。但佛陀成道又其实啊，他回去很多次，他成道第二年他就返乡了，不是啊，第二年他就返乡了，但因为篇幅的关系，所以他没有详细介绍的那么清楚。因为在这第六年回去是最重要，因为在这第六年回去的时候啊，他的姨母也是带他长大的那姨母啊，他妈妈的妹妹啊，他姨母婆舍婆提啊，他后来跟着佛陀出家，名字就叫大爱道丘尼啊，这婆舍婆提叫大爱道啊，所以他出家以后就叫大爱道丘尼，有一部经呢啊。就是大爱道比丘尼经啊，或者阿难陀啊，阿难陀啊等几个堂弟啊，什么提婆达多啦啊，阿那利的拔提的婆舍啦啊，以及罗诃罗啦，也都信了佛了，也后来都跟着佛陀出家了，包括佛陀自己的亲生自己的亲弟弟跟他的亲生儿子罗诃罗通通出家了，四个王啊，他们这个他们堂兄弟，他父亲的堂兄弟有四个王啊，什么净饭王、白饭王、福饭王等等，有四个王啊，八个兄弟，只有留下啊摩诃兰来继承王位，包括净饭王的孙子啊，就是佛陀的儿子罗诃罗，都叫他出家，只有留下摩诃兰来继承王位。你就知道佛陀真的有宿命通，他宿命通很厉害，因为他已经看到了将来释迦族有难，因为那个巧萨罗国啊，琉璃王后来这个占领这个篡位嘛，当了这个巧萨罗国的国王。这个乔萨罗国的国王啊，那他领兵去灭宿家族，那为什么呢？因为这琉璃王啊，跟宿家族有过去生有冤仇啊，有伤害生命的冤仇，是冤冤相报嘛。到这一世一年成熟了，果报现前了。啊，这个有个公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详细说明。反正就是他们过去生有这个伤害生命的这种仇恨，所以今天一年果报，一年具足的时候，成熟的时候，果报还现前了。所以琉璃王带领大军来消灭释迦族，他一共出兵3次啊。那佛陀都预先知道，他都。啊，知道他就在马路上，坐在马路上。那琉璃王见到佛陀坐在马路上，他说：“那树荫比较凉，你为什么坐在马路上，坐在路上呢？这树荫比较凉。”他说：“家族的荫呢，比树荫还要凉，对不对？”啊，他一听就知道了，家族嘛，对不对？你要去杀他的家族啊！啊，这样去三次，佛陀在路上挡3次，第4次佛陀就不挡了。为什么？他知道这是业呀。业没办法抵啊，消不掉啊。 那所以佛陀不挡，那这个琉璃王就带大军啊，在灭释迦族啊。那在要进入释迦族的这个土地以前呢，他那个继承王位的那个摩诃兰啊，他就在他们边界啊，在释迦族的边界，在那里啊，他们边界旁边刚好有个湖，有个湖啊，他就在那等这琉璃王。琉璃王到的时候啊，他带兵嘛，这个琉璃王带兵，他就跟这个琉璃王讲说，究竟我们还是有点亲戚关系嘛，你就给我一个请求，答应我一个请求，你不要马上就冲进去，就杀戮我的族人了，你让我跳到这水里面，那等到浮出头的时候浮出头的时候，你再带兵进去，我的族人，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我还没有浮出头以前，你不能带兵进去。那琉璃王一想，这个湖子这么大而已对不对？我眼睛都可以看得到啊，陆地湖不像呢我们那个洞庭湖太湖那就这么大小而已并不怎么远你跑也跑不掉那你潜到水里面，你最会潜也不过五分钟五分钟你能够跑多远？他说好，我答应你他说那你答应，那你要请你给我一个承诺。他说好，我如果不照这样做，我就怎么怎么的花个堕地狱啦，什么花一个重，花个很重的这个事。好，他花好了以后，这摩诃兰呢很勇敢的跳到水里面去了。这一跳哇，十分钟十五分钟就这里这么会潜水唱鼻对不对，也没有挂氧气筒对不对，没有，那怎么这么长下去就也没有看他从那个岸上浮上来，大家都在看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李鲁王派两三个人跳到水里面去找，一看这伟大的摩诃兰他跳到水里面就把他的头发解开，把他的头发跟湖里面的那个杂草绑在一起，所以他就浮不起来了，就这样死了，淹死了，你知道浮不起来了嘛对不对，那淹死了也冲不起来，就头发都打结了，绑住了嘛就死了。那死了原来是这样。那琉璃王就少了一个步骤，他一看你原来用这招，他的花兵马上进去杀这个释迦族。那时候目犍连尊者神通第一他看佛陀不救，他就把那个波变成很大，从天而降，救了500个释迦族的人走了其他的释迦族通通被这琉璃王杀掉。那杀掉了，杀完了以后，琉璃王现身堕地狱。为什么？他自己发的誓他发誓他说他浮起来他才会跑对不对，他绑住在那里，他根本一看到他已经很气这被骗了，他根本没有把他解开，没有让他浮起来他承诺他浮起来，他在进兵进去他没有浮起来，还在里面呢，没有浮起来嘛，他头发绑住浮不起来嘛，所以他发了那个重誓，他杀完了，嘣，就直登，活生生的掉到阿鼻地狱去了，这是他自己发的誓，他的誓愿。那目犍连尊者救了500个释迦族，很高兴的，佛陀我帮你救了你500个释迦族或者说好吧，你看看吧，一看全化为血水。你看佛陀在告诉你，神通不能抵业力大家要知道，当业力现前的时候，神通通通失效了神通不能抵业力业力只有谁能够改呢？只有自己要自己的造作自己行六度修忍路那就做出来跟他道歉，跟他忏悔，唯有这样所以大家知道有个故事有位居士，他从年轻就一直礼观音菩萨，很虔诚的礼观音菩萨，礼得很虔诚那有一次他观音菩萨来告诉他，很清楚的做梦告诉他，明天你要赶快准备 明天有个姓马的啊，那个三杰会来杀你，这是你过去生害他的生命啊，你要最善待他，最善待他，在明天啊，他黄昏的时候会到啊，你要最善待他，接到他最好的，送他最好的礼物啊，你看想尽办法就对的了，对他最善待他啊，因为你害过他的命，他明天就要来夺你的命。说虽然你这么坚这么虔诚的礼拜，但是业力神通不能抵业力，我再大的神通我都没有办法抵你过去造的业力啊。所以当我们业力现前呢，啊，就要靠自己啊。他说完了以后，啊，他很清楚的醒过来，他知道观音菩萨很清楚的给他指示，所以啊，他就告诉他的家人啊，铺准备的红地毯，从外面接了好远的红地毯，然后大家都在红地毯外面这么排列的，家里准备了啊很丰盛的食物来等他。到了晚上，果然哇。哦那有个三杰啊，满面胡须的，快点快点快点跑过来哦！他们老远呢、啊，啊马伯伯、马叔叔啊、马介公啊，对不对？啊，请坐啊，请进啊，都很客气，全家都在很客气的接到他的家里来，哇、哦，很丰盛的啊，请他吃饭啊，招待他，送他很多礼物啊。那个三杰看到这个主人，越看越不顺眼，看他很想杀他，但一想，这个也是马伯伯啊，来啊，干啊干啊，这个是马叔叔啊，这个、马背光啊，马建光啊，这个，嘿，这个、嗯、这怎么回事了、啊？然后他最后忍不住了，他说：“嘿，你什么名字我都不晓得，怎么你们都叫建光、背光啊？你姓什么我都搞不清楚啊？可是我看你很不顺眼，真的很不顺眼，奇怪呢，那为什么你们这么对我这么好呢？”啊，这个时候。就其实已经变得很老了，年纪很大了，那给他跪下来了啊，从年轻拜到老，拜观音菩萨拜到老。他说：“不瞒你说啊，昨天观音菩萨来跟我讲，我从小就拜观音啊，观音菩萨来跟我讲，说今天你要来杀我的命，因为我过去生杀你的命啊，杀过你啊，所以你今天要讨我的命债啊。他叫我只有这样来化解这条命债啊，来化解这个啊，希望你原谅我啊。”啊，那如果我跟你讲好了，你要杀我，我还是让你杀吧，对不对？啊，难怪哦，啊，那个姓马的那个三杰呀、啊，一看好了，抽出刀子就吭吭吭砍他三下，用刀背砍三下，说好了，我们仗完了。但是他看了，他就很不顺眼，看了以后。下了一身冷汗，一想，哎呦，我杀过那么多人，以后不晓得赔多久，以后不晓得叫人家啊马伯伯、马叔叔叫他的全家铺红地毯，不知道铺多少次，吓一跳，赶快出家修行了，你知道？所以神通不能抵业力，要知道啊，这除非我们自己不要去造恶，因果一定会现前，有造啊，如果你没有出三界，那个果报都会现前的，啊，所以。这个啊，后来啊，几个堂弟跟着后来都信佛，都出了家了。所以佛陀为什么把他族人全部都叫去出家，只留一个传他的皇位啊，传他们四家族的皇位，就是这个因缘呐 他早就知道这个业力啊，没办法啊。所以当净饭王高龄93岁那年啊，已经病重垂危了。佛陀再回去为。他的父王临终说法啊，送终扶棺，布施才有一表孝心啊。佛法是讲孝顺，为什么要讲孝道呢？因为佛法讲大慈大悲嘛啊，这大慈大悲最起码的根本就是你的家人嘛，你的亲人，那对你最照顾就你父母亲嘛。你对你父母亲都不能孝敬了，你说你慈悲一切平等慈悲，怎么可能呢？所以我们学佛一定是从有缘慈，有缘，有缘是什么呢？啊，这是我父母，这是我的小孩，这是我的家人，这是我的好朋友，一定是从这个啊，由近而远，对不对？啊，一定是这样子的，由近而远，慢慢扩充自己的心量。如果你对家人非常的暴恶，啊，看这个看自己家人很不顺眼，你说我看外面的人都很顺眼，都怎样？那是骗的，啊。甚至跟外面人是有利害关系，利害关系不得不如此啊，你心是不平等的。 所以学习佛，你要修慈悲心，一定是从你的附近做起啊，从你的家人，善待你的家人，一步一步将来拓展你的心量，然后从这里有缘池到在这法缘池，缘着菩提心，缘着空假中三观，缘着法缘池，最后明心见性，才能够真正做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所以孝在佛法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慈悲心的根本，修行的一切的根本啊。我们接着请看底下的论文啊，底下的内文。佛陀是大众的安慰者与救护者，他把一切人都看作自己的父母儿女一样爱护，替生病的比丘洗涤脓血，替瞎眼比丘穿针缝补，释迦族和基利族真水，他不辞劳苦啊，特地远道去替他们调解。毗舍离疫症流行，佛陀不怕传染，特别进城去安慰病人，教化病人，并且指导他们国家应有的民主的政治方法啊。这个佛法呢传播，你一定是要跟众生广结善缘啊。所以不仅是叫出世间法，出三界了生死，同时世间法的困难佛陀一样帮助众生解决啊。现在斯里兰卡就是这样，他们是佛教国家，他们的出家人寺院就是学校啊，寺院就学校，他们的寺院课本从第一册到第九册，我们基金会把它印了啊，他们有翻成英文本，把它印了送到海外去。我们也曾经印他们的书送给他们，让他们在学校里面这个教学啊。那他们学校毕业了去应征工作啊，那个公司还要看看你有没有九年级的佛学课程，有没有读毕业，有嘿就应用它，没有嘿你这个品德有问题，不敢用。所以他们都会送到寺院里面去接受佛陀啊，这个寺院的教义，他就告诉他做人做事不偷盗，最起码那五戒要守啊，所以大家最起码啊不会偷盗，不会去害人啊，做什么事情总有一个分寸，即使做坏也不会做得太过分，太啊，如果没有接受这个教义，你做坏有人做急了啊，那伤天害理了。所以佛教不仅仅是啊对于这个能够修出世间法、出三界了生死的这个众生，当然要度他出三界了生死，对世间的这种教导也要让世间人觉悟啊，啊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啊不要堕三恶道啊。所以佛陀以四舍法、四悉檀来帮助众生。四舍法就是布施啊、梅姨、例行、同事啊，布施啊，不是说叫你们布施给我呢，是布施给大家，跟大家结善缘。梅姨是赞叹大家，说大家听了啊不会生气，而且能够心平气和、生欢喜心的这个语言。同事跟你在一起做同一个事情啊，让你觉得哎呀我们是志同道合了，你借机来劝导他学佛啊，备成和觉啊啊。然后第四个就是例行啊，帮助他啊，他要做什么我帮助你，无条件的奉献帮助你，跟他结善缘，他啊看到你就欢喜，你就容易来影响他，让他来学佛。所以这四摄法来舍摄众生，容易四悉檀来教化众生。四悉檀那个悉是普遍的意思，檀就是布施，佛以四种方法普遍的布施一切众生。第一种叫世界悉檀啊，令众生生欢喜心，说起这世间的方法，像这一些啊，佛为他们调节啊，告诉他们怎么来治理国家，来安慰病人等等，这个都是属于世界悉檀的，让大家生欢喜心，喜欢亲近，因为你从这个世界悉檀中得到了好处了嘛，你自然就啊能够接近三宝，接近佛教嘛。那第二叫做这个各个为人悉檀，各个为人悉檀是什么？你接近了以后， 开始跟你讲佛法，然后跟着众生的根基啊，讲你欢喜听的，你喜欢的啊，你喜欢有比较有依赖性的啊，他告诉你啊，像净土宗啊、密教啊，这个都是让你心里有一种啊依赖，依赖有一种感情，一种依赖宗教的感情，从这里去入佛门。所以佛不以一法众生度众生意，八万四千法门普度众生。如果你是喜欢做学问，好，叫你用哲学的方法叫你去深入。你喜欢研究教理的，好，像华严宗、天的这个显首宗、唯识宗，这个你喜欢教理这样去研究，最后依这样来修止观，来断你的烦恼啊！看你是什么根性，给你气理气机的方法，叫你对三宝起信，这个是各个为人悉谈，对治你的欢喜啊，让你对三宝起信。再来就对治悉谈，你入了佛门以后，就要对治你的贪嗔痴的习惯了，坏习惯了啊！你要知道什么叫修行，修行不是躲到山上去那里呀、啊，闭目啊养神啊，啊眼观鼻，鼻观心，不是坐在山啊树底下在那里，在那里这样叫修行。修行叫修正错误的行为，修正什么身口意错误的行为啊，就是最起码要做到那个十善业，身会造杀盗淫，口会造恶口妄语两舌其意，心会造贪嗔痴，把这个改掉啊，修正错误的行为，这才是真正的修行啊。所以对治悉谈，对治我们错误的行为的下手，对治到最后把我们的妄想分别心慢慢的淡化，到因缘具足的时候跟你讲第一义悉谈，叫你一下明心见性，找到你自己的本地风光，原来我自心是佛啊，我自己这一念的清净的自信就是佛体啊，它具足无量的智慧德能啊。所以最后都是要叫你证入第一义悉谈，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所以佛这种方法都是以四舍法、四悉谈来接引众生，成就无上菩提道啊！啊，所以啊，我们请继续看内文。佛陀以慈悲无畏的态度深入民间，去传播中道的真理。凡是同他接触过的、听他说法过的，无不深受感化而忠心的信仰。佛陀就是以这样啊平等心、清净心、大慈悲心啊平等教化一切众生啊，去传播中道的道理。什么叫做中道？那就是当你心不住有无，你的心一尘不染啊，实际理地不着一尘，这个就比较深了。我们现在凡夫是着有，我们念念都是有我执、身见、分别啊、妄想、执着啊。那二圣是足以涅槃偏空的、直空的。当你心不要足以有，也不要足以空，恢复它本来无所住啊，什么都放下来了，有不住，无也不住，